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农夫山泉深陷爱国漩涡，两会营造民族狂热，反噬自身；二、美国再次施压中国剥离 ，TikTok 能否逃过此劫？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农夫山泉深陷爱国漩涡，两会营造民族狂热，反噬自身。中国饮料品牌农夫山泉的商标被指让人联想起靖国神社的建筑，而陷入一场民族主义风暴。民间出现的疑似有组织抵制，使这家民营企业销量下降90%，市值蒸发300多亿港元。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称这种胡闹是对爱国主义的侮辱，但他随即就被汉奸骂声淹没，其微博也被删。农夫山泉事件引发的爱国主义闹剧是在两会推动的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下发生的。外长王毅对美国的四连问，以及驻法大使卢沙野“中国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味韬光养晦”的言论，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这场风波引起国内外关于中国根本没有正常营商环境的恐慌。观察人士说，中共官方用仇恨培养起来的爱国狂热，迟早要反噬自身。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正在上演一场围剿民营饮料品牌农夫山泉的风波，许多人呢称之为闹剧，因为引发这场风波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农夫山泉的包装商标问题实在太荒唐，以至于胡锡进等许多爱国大咖们都看不下去。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为什么一家民营品牌引发如此大的一场风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当然突然是非常意外的啊，因为这个农夫山泉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而且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一个形象上也好，或者是品质上也好，应该算是在中国数一数二的一个产品。那么这次如果受到这个消费者的抵制，是因为它的产品不好的话，那么还情有可原啊，那么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从哪里莫名其妙冒出来这种抵制行为，所以呢，从外面来看的话，基本弄不清楚为什么要抵制它，以及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从目前现在跟这个网上呢，还有一些发表的文章上来看呢，那这个大概应该是发生在这个娃哈哈这个整个产品啊，这个它的这个创办人这个钟先生过去之后，在这个情况下所引发出来的一些争执。那么在网上，因为这个娃哈哈也好，或者钟先生也好，本身的形象不错，所以这个很多人在网上纪念他，追悼他，然后讲他的一些很多很多一些好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上呢，就引发出来对于这个农夫山泉各种产品啊，以及背后这个主持人这个钟先生背后的这种各种质疑，所以这种负面的情况就出来了。那你能不能把这个解释为说，借着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商业上的竞争？那么商业上的竞争是打击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扩大这个娃哈哈本身其他的产品，是不是有这种动机？有可能。可是呢，在网上对于这个钟丹丹这个这样子的指责呢，他自己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澄清，他跟钟先生之间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嗯，
但是这种做法大概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他跟这个网民之间对他的这个。怎么讲仇恨吧啊，那不是全部了，是有一部分人。那么跟着也不久，另外人还拿出别的文章出来，别的文章就指责说整个这个农夫山泉的包装上 是有这个日本的元素在里头，所以这里头又把这个抗日的这个东西又把它加进去了。那这些东西讲实在话，如果去仔细去解释或者去看它的整个设计的话，并不见得是涉及到这个日本，涉及到这个抄袭日本或者用日本的建筑元素在里头。你仔细看，你还觉得还有唐朝的这个因素在里头。
嗯，
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可能是背后。可以借此可以说是这个加上这个抗日这个因素进日本这个因素进去之后，可以说看得出来是用借用这个爱国的方式在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那么这个市场上竞争不是单纯的市场上竞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娃哈哈背后的股份呢、啊，有一很大一部分是官股。那么在这个中间过去之后呢，势必要进行一些人事上的重大的调整。这个官股在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又出现了想要把民营啊？因为这个农夫山泉在国内界内还是个最大的一个品牌，
嗯，
是不是在这个状况下是要把这个最大的品牌拿下来啊？从这个官股的角度来讲，所以这里头又出现并不是纯粹那么单纯的市场竞争的这个情况，
嗯，
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的情况就是所使用的语言啊，在这个整个这个风波里头所使用的语言跟这个所展示出来的情绪。是相当不健康的，因为利用的就是一个纯粹的民粹跟爱国主义来进行对某一个企业的这个抵制。
嗯，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随时随地可以点燃这种情绪，何况这种爱国的也好，或者是民粹的这个情绪啊，在中国现在这个整个大的氛围都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从上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了，从这个国家上层的政治人物都已经使用这种民粹。使用这种爱国的这种语义啊，来塑造这整个环境，所以上行下效，所以下面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这种情绪的扩大跟蔓延。
好的，那么正像魏先生说，可能开始呢是一场恶性的商业竞争、市场竞争，但是随后呢就把民粹主义、把民族主义、把抗日元素引入进来，因为背后操纵者呢敏锐地感觉到。把这个东西拉进来，可能是对农夫山泉的致命打击。那么农夫山泉风波呢，绝不是一场孤立的事件。如果我们不久呢，我们把不久前发生的毛星火起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这个事件，以及围攻清华大学学生不爱国的言论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全民族的反智和反人类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如同清华大学教授劳东彦所说，正出现一股什么呢？叫向下拉扯的力量。我来请教加州王海南博士啊，您怎么看这样一股力量的发生？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样一股力量，实际上这是一股啊非理性的集体力量，它是。有组织的，因为集体力量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非理性，第二个呢它具有破坏性。所以实际上我们整个人类或者说几千年的历史也是这种力量到底是向下还是向上，换言之它是被领导力在主导这个运动方向，还是被这个独裁力，就是这个 dictatorship 或者是 leadership 这两种东西它会拉扯这种力量。如果是独裁的这个领导他拉扯的话，他就可能会出现向下拉扯。那如果是领导力，比如说出现像华盛顿啊，比如说我们蒋经国先生，那么他就可能会向上。所以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本身它是缺乏这种理性的，那是一种平庸的。但是如果在精英，特别是在非常有理性的领导之下，在这种非常强有力的好的力量领导之下，它就会向上。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爱国主义或者说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陷阱在里面。所以这样的力量，非理性的力量，它特别容易被强权操控，它去打压它的这个政治异己，它被利用起来去砍反对者的人头，比如像普京还有很多。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这个力量往下坠落的话，那么它就会非常的走向一种啊互害，也就是一个丛林的社会。
嗯，
所以这里面呢整个就是一种强烈的这种竞争，就是实际上我们爱国一不小心它就掉入一个爱国的陷阱。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两大类，一类是民主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它实际上我们爱的是什么？爱的是这个国家里面美好的这样的制度文明，厌恶修文，能够让我们人民互相帮助， 啊，互助能够实现我们的自由，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这样的制度它值得我们去追求，也值得我们去奋斗。那么如果这个集体的力量引向这个方向的话，那么是一个民族之幸。那么如果引向相反的方向，比如说像北朝鲜啊、中共国啊、比如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它就会走向一种堕落，走向一种邪恶，整个民族就会不停的被折腾，会遭受数不尽的苦难。所以这就延伸到我要说的，我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实际上它又我们的人类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就是来选择我们到底是走向制度文明，还是走向野蛮。换言之，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中美的这个大国博弈，以及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这个国家集团的这种博弈，也就是说是一种两种制度的博弈，一国两制是两种制度的博弈。这两种制度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宪政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这种专制独裁。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美好的制度，我们循着这个制度，我们人类就能实现岁月静好的美好生活。反而言之，我们就会被另外一种制度激发出我们的这种就是把集体力量引向一种折腾群众运动就是像共产党的话术，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停的折腾，拉一派打一派，制造矛盾和仇恨。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整个国家肯定会不幸的走向这种苦难或者灾难，或者说改朝换代。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也就是怕这些人他有犯罪方面的这些专业知识，会领导这种集体力量去犯罪，就是我们说的强权犯罪。
好的，
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谢谢。
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安主，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发表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安主他说，文革 2.0 已经开始了。严寒香另外一位说，自作孽不可活。华容，农夫山泉的遭遇呢，使人们想到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消灭私有制，接下来就是公私合营、公社化、大锅饭、粮票、布票、豆腐票一起来。中国的一切山水田林路，一切资源、一切财富都姓党姓习了。天地良，他说全部都是望风捕影、牵强附会的元素。再说日本的传统文化都源于中国古代，如果被日本引用过就不可以再使用，首先要禁止的就是现代汉语。几乎每一句完整的话都有日本反哺中国汉语的影子。1976年以前就是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傻子跳舞，现在进步了，是一群疯子在群魔乱舞，可喜可贺。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起当前中国出现的这股民族主义浪潮呢，人们自然就会想起两会中的战狼外交回潮，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秦刚之后重新回炉的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对于美国是声色俱厉的四连问，按照官媒和自媒体的说法，那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威风。我来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战狼外交的这个回潮？它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高涨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和关联呢？
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李强总理这个对外的中外记者会被取消的同时啊，也会有也他们这个当时的也有说法是说各部会部长将会举行记者会回答一些问题，那么就出现像这个王毅这样子的不仅记者会来回答问题。那么当然这个焦点现在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根本不记得其他部长说了什么话了，都记得这个王毅在做了这个记者会，而且王毅的话本身又是制造风潮又是制造事端的这个打法，而且呢是完全是个挑衅的说法，也可以说他是有备而来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他回答了很多个问题，将近21个问题吧。那么大家关心注意到的东西当然是摆在美国方面来讲，那他这个讲法基本上又是在用挑衅的方式 所以这个做法的本身啊，如果他要来回答一些外国问回答一个外交上和国际上的问题的话，他本身是一个挑衅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说，譬如说这个，他这里头讲的是说讲美国啊，总是说一套又是做一套，这种方式指责美国这个大国信誉何在？譬如这样讲，这个话当然就是指责了，说你这个说的跟做的不一样，然后对我们中国来讲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标准等等。他这个话的本身就蕴含的是什么？蕴含的就是说我完全不相信，我也不认同你美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我们做的才会是对的，因为我们做的东西跟你们做的第一个不一样，而且我们也看出来你做的是两种手法。那么这个就把他自己的价值观念、自己的东西就架构在别人上面。相反的，刚好倒过来，你就会了解到像这个余茂春先生所说的，美国现在这么多年啊，在世界上所推行的是国际体系，是一个国际体系为主的一个信誉性的一个做法。所以你现在上来指责这个东西的话，表示你对整个国际性的体系的这个运作，你第一个不了解，第二个你不相信。譬如说这个卢沙野，您刚刚也提到说卢沙野不能再仰光讨毁的这些事情，那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说现在中国我跟大家不玩了，我们要自己搞一套吗？那么这一套的做法就干嘛？就先来挑衅美国吗？那么这种说法在尤其在人大这个说法就代表了什么东西？都代表了是一种基本上也就是另外一种民粹跟爱国主义的展现。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如果当今天的中国外交家哦，这个最高外交负责人在这个国际场合使用的这种江湖式的语言啊，中国人不是这一套，类似像这样子的江湖式的语言的话，那么底下的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效法，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谈事情。就我们在里头看不到一个外交家对于这个国际事务讲话的一个风范所使用的语言，那你不会把这个所有的话都讲得赤裸裸的，那赤裸裸的话就是很怎么讲，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让人家没有办法大家互相下台，而是要把大家逼到一个角落来展现自己更强大的这种说法，那这个完全不是外交性的做法。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啊，那这个当然就秦刚下去了，那这个也有很多说法，在外交界里头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路线要走，对于亲美啊，或者是对于这个欧洲的方法。那现在显然看起来王毅还在哦，这个至少人大并没有把他这个重新换新的外长上来，说明这样子的强硬路线啊，事实上从这个2021年这个在这个雷克雅未治，就是在这个阿拉斯加开会的时候，是那个2020年3月18号这场会议的时候就定下来，杨洁篪在的时候就定下来这种所谓战狼啊，跟这个用江湖的口吻来跟美国之间互相来往的这样子的一个调子。所以到今天看起来王毅继续讲这个话并不意外，但是他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说明在于中美关系上面来讲的话，他们依然没有办法解除认为美国是代表全世界在打压中国的这样子的心态。
好的。那么说起战狼外交，我们就不能不提及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两会上有关大国不能一味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言论。众所周知呢，除了王毅之外，卢沙野他是中国战狼外交的一位代表人物，去年因为力挺俄罗斯贬低乌克兰而在欧洲惹下众怒，沉寂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又强势复出。我来请教王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间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热与国家大政方针，比如两会传递出来的讯息之间这个联系呢？
我们这个两会信息实际上传出来呢，它也是非常混乱，而且也波谲云诡，也就是它非常的诡异。因为中共它是一个黑箱操作啊，它差不多也相当于一个黑社会，所以它的两会主要也就是走个过场。但是呢，它的大政方针永远是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保党、保权、保独裁。所以我们从这个会议里面解读出来的基本上这个解读的信号呢，围绕这个大政方针，也就是保党、保权、保独裁，应该是不会偏离太远。所以这一次给我们的信息，我的理解大概是八个字：终结改革啊，扶弼帝制。这里面关键是，比如说他矮化总理，就是怕身边又出现人来跟他抢权，所以没有什么人事安排，而且他面临这种经济困境和财政危机，也显得束手无策，黔驴技穷。这里面的爱国主义狂热和这个大众风中之间呢，他有一种啊，就是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它实际上是谁也离不开谁。因为从逻辑上来看，它这里面中共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党国，所以爱国是一个陷阱。你只要一爱国，就是爱它的党国，就是爱党。所以背后隐含的就是爱国就等于爱党，所以他非常愿意经常煽动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狂热，因为这种爱国主义本身它不具备很好的理性，它不能够被导向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用途，所以中共呢就经常利用它来保党保权甚至打江山，所以又走这种政治挂帅，他想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和这种爱国主义情绪，利用这种力量啊。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人民和中国老百姓在中共一党独裁的长期专制统治下也饱受这种压迫奴役，再加上现在习近平当局呢又内外交困，所以外面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国家在围堵，在内部呢又出现财政危机，也有接班危机，甚至也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金融房地产危机等等等等，他仿佛看不到什么出路，所以困兽犹斗。一方面是人民需要泄气，另一方面他也需要找到一个打出一条出路来，所以就借用这个爱国来划线啊，就是划分敌我，他就放出像王毅啊、卢沙野这样的战狼，想将这股力量引向中共的敌人，比如说引向那些真正的爱国分子，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莫言，而莫言在我的心目中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吧？他想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不要再过过去那种苦难的生活，所以但是中共呢却想让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样闭嘴啊，利用寒蝉效应杀鸡儆猴，让大家不要说话，更不要随便说话。另外一块他们就想引向什么呢？像资本家，这就引向刚才网友说的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要消灭私有制，打倒资本家，就是给这些资本家定罪，让觉得他们万恶不赦，要把他们万恶不赦，要把他们这样集体上肉体上这种肉体上消灭，甚至还批判这个胡雕盘不爱国。所以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它就是强权的一个陷阱，特别容易被这个背后的这些有组织的这种权力所操控并且利用，这样的话我们的民族的苦难就会没完没了。当然这股力量也可以引向比如说对外啊，转向对外，引向台海，引向这个美国啊，所以这样的话，因为中共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公敌，所以当它向内向外，不管它向哪个方向这样引导，十几亿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也是非常恐怖的，它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量。当然，如果被自由派、民主派所利用引导，特别是我们像这样启蒙工作，能够千辛万苦一点一点的做，那效果会非常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Demon 说，中国私企被内斗了一阵子，最近越来越公开化而已啊。The Wayne 杨说，中共想没收农夫山泉，导演了一个这样的剧本。张说，中国人呢好斗，外商都撤离了，没得斗，只好自己斗自己啊。依照农夫山泉的标准，现在娃哈哈也被找出好几面日本国旗了。 Terry 喝口水都能扯出政治来，闻出了文革的味道。围剿农夫的是一群自称爱国者的草民，两家媒体能量有限，只能算袭扰，还谈不上围剿。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老天自有安排的网友他说，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不然媒体早就被控评控热度删视频了。可以清心也说，农夫山泉呢就想蹭吃一碗重阳没饭的饭，谁想到碰到了民族情绪的兴起，活该倒霉呗。另外一位叫花木兰说，小编你难道没有看出来中国人是多么痛恨小日本和美国吗？我们看现在有不同意见也出来了。 啊，另外一位呢叫答案，说中共有最严格的互联网管控，但所有反制的言论都是放行的，这是一场蓄意的操作，前台的舆论操作掩盖后台对民企的打压，可能是极左力量通过打压民企来凝聚自身，也可能为转移内政外交的困局。好，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两种观点都有，我们看到网友们的意见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啊。我们回到农夫山泉的这个风波，有人说由于导致这场风波的爱国主义原因太离谱太荒唐，致使民族主义大咖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看不下去，撰文呢痛斥这场爱国闹剧，称这是对爱国主义的侮辱，是射向民族企业的政治毒箭，结果他本人却被一片汉奸的骂声淹没，据说最后博文也被删除了。那么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说胡锡进呢，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这么生气这么愤怒啊，你只不过就是喝下了一杯你自己酿下的苦酒而已，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对，这位说法当然很对啊。这个胡锡进等于现在是被这个回力镖啊，等于是自己打自己，因为他自己在过去说跟其他很多人啊，跟很多这个网上大 V 所讲的这些话，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话，或者带有爱国主义的话，他显然是参与制造整个这个爱国主义跟民粹主义，甚至上是一个向下沉的这样子的气氛的其中一个参与者，也是个缔造者，所以今天他出来讲话也有可能是为了他自己本身赚流量了，也许他自己不甘寂寞啊，一直要想办法能够保持自己在所有的这个热门话语的前沿啊。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所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显现是说任何人想要加入任何这个有意义的对话的话，不管是网上网下也好，这个有意义的对话都会受到这种民族情绪的这种扣帽子，所以不管讲什么东西，这一点如果你站不稳立场的话，在目前中国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当然刚刚跟那个其他网友说的也非常对，这个在中国来讲，言论跟网络上的控制是100%的，所以没有经过某种势力或某种这个力量的这个操作的话啊，这种语言是不可能继续存在，而且会继续扩张的。所以这里头背后大家应该心里有个谱。说到这个，刚刚有人讲到这个民营企业要被打压的情况，那么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钟珊珊，他基本上在应该是昨天晚上吧，今天早上就辞去了这个。浙江这个公司本身的这个法定代理人，这个法人代表，那么就换了别人了啊，也辞，但是还保留着董事。那么这个说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公司上的人上，因为因应这种情况，他是做了调整了。那这个调整代表什么意思呢？就这在这种情况下，他辞去这几个位置啊，这公司营运的位置，说明上在的确是受到压力的。那个压力要放手。那么这个我相信又会为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讨论呢、啊，又产生新的因素进去。所以这看起来，如果有这样子的发展的话，那应该是一个这个打压民企的一个很明显的做法。
好，那么据报道呢，现在中共网络监控当局已经开始采取封号和删帖等手段，试图平息这股针对农夫山泉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但是好像已经为时已晚，伤痕累累的农夫山泉已经遭受重创，其他民营企业噤若寒蝉，严重毒化了国务院在两会上宣布要推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样一个环境，弄巧成拙了。我来请教王先生，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说过多次，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也会伤害到自己，看来此言不虚，您看呢？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既能够伤别人也能伤自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本身它是非理性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它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主要是利用人以群分这种战队的偏好，是一种屁股决定脑袋，实际上它背后隐含的是组织者、操控者，特别是那些强权阴谋家的他们的真正的利益。那么这个东西要用以爱国来划线，那么爱国不爱国就成了一种罪，而这种罪呢，它是一个口袋罪，想怎么定罪就怎么定罪， 罪，就用群众来定罪，也不经过这种脱俗裁判，也不经过这种严格的独立司法的裁判程序，就可以随便给人定罪，比如说给莫言定罪，给农夫山泉定罪，也可以给农夫山泉的其他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领导者这些企业家定罪。你说去莫啊，这个罪实际上是一种欲加之罪，也是一种怀璧其罪。所以你像莫言，他到底爱不爱国？刚才我们说了，我认为他非常爱国啊，他热爱中国这片热土，也热爱中国人民。而且莫言在过去几十年，他实际上中共也是认可他的。莫言是中共党员，他也得过一系列的各种奖项，比如说人民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红河文学奖一等等等等，他当然也得诺贝尔奖啊，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也是解放军的退役少校。他也曾经为共产啊，就是共产主义或者说共产党卖过命，他的作品也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也甚至被拍成了无数的电影。但是就像这样，他也会被攻击为不爱国，就会甚至可能被打倒，甚至被会肉体上消灭，像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你再看农夫山泉的商标，那么这个商标它就成了不爱国的一个罪证吗？是不是？他就算他像这个靖国神社，那也可以相反的去解读啊。比如说像靖国神社也是为了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要提醒我们要走向文明，要给人类做好榜样，是不是？要恢复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东西的话，那么它可以随便解读。也就是说，如果这样随便给一个群体，给资本家也好，给这个啊这个不爱国的人也好定罪，把他们打倒，那么人类一定会走向不断走向这种苦难的生活，也就是没完没了的改造换代。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节目。一位叫 Tox。他说太可怕了，这种国家任何投资都可能触发不可预知的巨大风险，这样的国家如果成了全球霸主，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另外一位陈浩说，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有人对企业发起攻击，政府就放任事态发展，媒体发酵，然后企业向政府求助，政府出来和稀泥，企业还得感谢政府，党和政府就成了伪光正。我们感谢魏碧洲先生和王海南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国再次施压中国剥离 TikTok 能否逃过此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国再次施压中国剥离 TikTok 能否逃过此劫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上周全票通过法案，要求中国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剥离其抖音海外版 TikTok， 否则呢将被美国全面封禁。美国司法部表态，剥离法案将强化政府先前主张的法律立场。 拜登总统随即表示，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玻璃法案，他将会签字使之成为法律。 TikTok 向用户传送弹窗通知，呼吁他们呢向美国议员表达意见，抗议该法案剥夺了 1.7 亿美国用户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说，中共控制的间谍软件 TikTok 展示了它终有一天会被武器化，用来针对美国。那么抖音海外版在美国影响究竟有多大？白宫和国会为何屡次施压要求它和中国剥离？ TikTok 这一次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中国时事这个评论者王海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又是 TikTok 啊，中国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拥有的海外这个叫抖音海外版再一次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剥离法案之后，司法部和美国总统都相继表态支持，表明这次剥离法案来头不小。我来请教加州王海南博士啊，请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和要求，为什么美国政府包括国会和行政当局屡次要求 TikTok 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分离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 TikTok 定义为是中共的大外宣，实际上它是笔杆子文斗的话，那么在中美大博弈这种背景条件下来思考，这种思想和文化的斗争就是文斗，那么这个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抗啊，主要就是冷战和脱钩，因为美国肯定不希望看见这个武斗，也就是两个军队的真正上战场，那么文斗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而且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文斗在长期它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 TikTok 它起的这样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实际上是武器，也就是说它是中共用来对美国进行收集数据和洗脑的一个工具，它要争夺美国的下一代，而且它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强大，所以美国越来越对这个出现了警觉，就想把这个 TikTok 就想把它剥离中共的控制，因为只要还在中共手里，它一定会成为中共的武器，中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武器化来保党保权保独裁，所以这样一来的话，那美国当然就越来越警醒，它力量越强大，那么美国就越担心。所以现在美国精英能够清醒过来，能够亡羊补牢，发现这样的漏洞并把它补上，把这个 TikTok 把它剥离或者干脆封禁的话，这应该也是一种真正的绝对反击，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
好，这是刚才这个王博士呢阐述了美国方面的看法。但是 TikTok 表示，国会已经通过和将要表决的这个剥离法案呢，实际上是剥夺了美国 1.7 亿用户的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去年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叫周受资吧，啊，他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也保证不会把敏感数据上交给中国政府。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美国政府迄今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却一再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我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个回应和说法呢？
对这个，对这 TikTok 这样的做这个这样子的怎么说呢？限制吧，哦，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这当然是第三回的话。
嗯，
那么最早当然是从川普先生开始的，那这个做法受到一些阻碍。那川普是最新要求来对这个 TikTok 进行制裁的，但是受到这些法律上啊，还有这个宪法等等这些事情是这个这样子的限制跟反击，所以这个案子呢基本上有点像是无疾而终。但是最近又起来了，最近起来是为什么东西呢？所以包括这个我们现在想，当然是刚刚王先生说的没错，是这个美中博弈之下，可能会收集这个美国这边的相关的 这个使用者的这个资料啊，这是从商业的角度，当然这背后商业角度里也有很有多国防的看那个态度在里头。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有人在问说，怎么突然之间啊，本来以为没有事情了，突然之间这个抖音又被提上这个议程了？主要原因啊，如果大家要观察的话，就是回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在这个整个国际事务上有这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那么各为各的利益在打算。那么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来，从这个去年十月七号啊，就是以色列受到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恐袭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为这个抖音又添加在美国是不是能够继续存在添加了个新的因素。因为根据啊，这个十月七号到后来差不多将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这个分析啊，在抖音上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个针对年轻人的啊，这个数字大概是16岁到34岁。这些比较年轻人在使用这个抖音，在这个抖音上所发现出来的这个言论呢，在以哈之间这个言论来讲，有明显的在偏这个巴勒斯坦，有明显的在偏这个哈马斯，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那因为你大概知道美国的政策现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得出来是说，在抖音上这样子所操纵的啊一些语言、一些分析、一些所有这种讯息里头，你看得出来已经在背离了美国本身的外交利益。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为什么这个能源跟这个商业委员会啊，在众院居然能够用50票对0票通过，这个很少的，这表示两党突然之间都一致了，在这个抖音这个上面就一致了。大家也知道，也大家都知道说，抖音在过去因为受到法律的挑战，没有办法对否这个抖音啊做实际上的这种法律上的制裁。大家都知道，但这次居然让50票全部通过的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不是说完全就禁这个抖音，所以抖音在刚刚给这个大家这个所以用户的这个 message 上来讲说，哦，你这个这个什么迫害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这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是抖音在展示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他告诉每个用户，于是向你的国会议员去表达说，这个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这个侵害，所以很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收到这样的通知之后，反而倒过来。就是适得其反，就发现说，哎，抖音这个力量实在太可怕了，它居然可以影响到每一个国会议员对于某一件事情的特殊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法案本身并不是真正要迫使抖音不能够在美国使用的，它有两个部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要么你抖音你自己就放弃，你就再把这在美国这一部分的这个操作，你把它出售，你把它卖出来。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接盘了，很多人在谈，万一抖音要在美国卖的话，怎么谁去买，怎么样去买，把它买下来，然后或是一个人买，或者独资，或者等等。现在已经很多人在进行这个事情，在进行这个事情的话，就回答刚刚主持人在最早问的问题：这一次是不是能逃过此劫？看起来是不会的，因为已经有人在准备接手这个抖音在美国的这个事业了。在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条路，就是说，要么你如果你不愿意卖掉美国这个资产的话，那么你这个你可以留在美国。那么字节跳动这个你就要把这个自动的啊，把你这个所有在这个有关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这个程式啊，这个 APP 你全部都卸掉，你不能在美国用。所以这两个事情就是现在看这个法案呢，这个法案应该在下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可能在众院通过。众院之后，这个参院可能也没有问题会通过。那拜登总统已经说了这两年，他也指出这两条路了，要么你卖掉，要么你自己把这东西全部删掉。所以看起来这件事情是基本上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走的。那抖音当然很明显的要想说，我尽量去反抗这个事情，所以他很动员了很多的人游说团体，希望能扭转这个情况。那看起来这个情况大概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一次不光光是美中之间，不光光是。这个抖音啊，这个用户资料被这个相关的这个团体，就是等于讲白了，就是中共最后他有最后可以使用，可以这个掌握这个抖音在美国所有用户，甚至全世界用户资料、个人资料的这样子的趋势，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也是明摆的事实了。那么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又加上了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之间的因素竞争，让大家都感觉到说，的的确确这是个明摆的事政，可以控制或影响美国的外交。所以当这个外交部说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说我们这个抖音有这个问题，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一个明摆的事情，在影响美，透过这个年轻人啊，来影响美国人之间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外交事务。这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说，当这个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个舆论市场在运作的时候，有正的、有支持的、有反的事实都没有，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有外国势力在这边在引导， 或者企图影响美国的言论的时候，那这个本身就是个国家安全问题了，而不是有完全的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了。
那么 TikTok 它的一个做法就是向全美1.7万个用户发布弹窗通知，呼吁他们向各自选区的美国议员抗议的做法，就更加剧了许多美国人的担心和警觉。参议员卢比奥他说，中共控制的间谍软件 TikTok 展示了它终有一天会被武器化，用来针对美国的实力。我来请教王先生，有人说 TikTok 的强硬姿态等于提醒美国它的强大实力，这种做法可能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个火上浇油的这个作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卢比奥先生也说，刚才魏先生也讲了，这个 TikTok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窃取数据，是一个间谍软件，它更恐怖的还是什么？还是控制美国年轻人的思想。因为刚才他说，魏先生讲他这个针对的对象主要还是16岁到34岁，所以他是跟美国争夺下一代，实际上也是想对美国进行反向的颜色革命。万一这也是中共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它早就被武器化了，只是说美国精英现在才开始清醒过来。所以美国的这个对这个 TikTok 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树大根深，它的力量确实已经很强大。这不仅可以震撼这个美国，能够唤醒美国精英，能够对付这个 TikTok， 但更大的也是能够让年轻人和很多人产生这种成瘾的依赖。而且呢，可 TikTok 包括中共也不愿意放弃 TikTok， 并且呢，利用这种强硬来用邪恶力量的强大来迫使这个美国让步，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其实说到言论自由呢，更重要的是中共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文斗，不对称的攻击。也就是说，中共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要求 TikTok 在美国要言论自由，可以自由的洗脑美国人民，但却利用防火墙来防止美国的言论，比如说美国之音，还有像推特，还有各种美国的所有媒体进入中共大陆，甚至连记者也很难进去。所以它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自由，也就是说中共有洗脑美国人的自由，而美国却没有启蒙中国人民的自由。美国想给中国人民送去比较先进的思想价值观文化，可是中共用防火墙，用各种手段严厉打压，坚决禁止。但是中共如果要向美国输入他的价值观文化，影响美国的年轻一代，影响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者影响所有的这一切，他要求就要言论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话语权不平等，也就是要捍卫中共的强权或者是霸权。这才是我们，也就是说它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文斗，不对称的进攻，实际上这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王博士点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呢，中国要求的是什么？是中国有给美国人洗脑的自由，但是坚决反对美国任何媒体在中国活动的这样一个自由。这个我们大家不妨想一想，刚才王博士说了，美国之音、推特，还有什么谷歌、脸书等等，举不胜数，有一家媒体，有没有一家媒体能够在中国自由活动？这是话语权不对等的一个明显的表现。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克里什纳穆西这位议员说呢，说 TikTok 这种做法就是向全国1.7万户用户发弹窗视频来警告他，要呼吁他们抗议。这种做法呢，正是多数议会同仁支持这个法案，也是此法案势在必行的原因。他们不想要一个控制社群的媒体用手机定位地理位置来煽动未成年人打电话给议员这样一个外国代理人。我请教魏先生，看来 TikTok 的这种回应呢是一招臭棋，刚好验证了中国威胁的这个说法。那么您怎么看美国议员的担心和 TikTok 对美国的威胁呢？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那就在这个使用抖音这些 TikTok 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收到这样子的讯息。那么跟你的国会议员，他还把这个 zip code，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邮递区，邮递区号啊，也有都把你找出来，也告诉你，你可以跟你所在的这个邮这个国会议员进行联络。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等于这个，我想各方面都有报道啊，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年轻人都接到这样子的通知啊，1.7万亿吧，啊，1700万人。都接了这种，所以看到媒体都说了，我们那个媒体的报告是说，这个国会议员基本上这个办公室都接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话，这个的确就让他们产生一个警惕，说这样子的动员力量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动员力量本身是一件事情，而且动员力量本身所策动的，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本身又是另外一个对国家安全造成很大影响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迅速在国会之间马上取得两党之间的共识。所以现在就这个整个这个异动来讲的话，你尽管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反映，可是国会现在各种看法就大概知道说，国会大概会通，最主要众院一定没有问题的会通过这个有关于制裁或者是限制这个，或者是让这个抖音脱手啊，这个字节跳动脱手抖音的这个做法，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第一个这个策动大家去打电话给这个国会议员，另外一个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个冲突本身所造成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已经非常有力的证明了抖音像这样子的工具啊，在美国这边这个所产生的这个舆论性的影响跟操纵美国自己国内啊民情，那更不要讲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往下走啊，这个14、16到24到34未来的这个走向。那么这个东西来讲，对于现在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明显的一个影响因素。同时，当然这里还涉及到马上来的这个11月的这个大选啊，大家知道，抖音现在使用的这个 TikTok 使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这个政治倾向有一定的政治倾向。那么这个政治倾向在两党之间啊，民主跟共和之间就造成了很微妙的一个这个平衡性的东西。所以如何要争取这样子的选票，也是啊这个国会议员所考虑的啊，这国会正在考虑的这个一个因素之一。可是就现在看起来，如果国会议员要采取这么一个强硬的手，国会啊要答应要通过采取一个这么强烈的手段来对抗这个 TikTok 的话，那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国会议员，两党的国会议员认为国家的安全远远超过了所谓的要保护言论自由这样子的顾虑，因为这不是言论自由，这是因为经过大数据、经过这个数据演算所制造出来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然后靠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影响啊，来影响这种16到34岁对于事物的认知，跟对于事物的选择，所以这里头不是完全涉及到所谓言论自由的方式。
好的，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呢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观众们的评论。首先是狮子先生，美国国会正在迅速立法将禁止抖音在美国运营，除非抖音与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分离。立法者对于抖音可能监视并操纵美国人表示担忧，法案提出仅48个小时之后就被委员会一致通过，抖音提出反对，声称该法案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甚至鼓励用户致电议员。另外一位叫 Jack 刘，他说卖不卖无所谓，直接封就完了，对等操作我觉得没毛病，我自己还是大陆人呢，这事儿我支持美国，对等操作我觉得没毛病啊，他这样说。另外一位叫 Siri 说，抖音为什么要分大陆版和国际版，且国际版在中国还没有办法用，中共在害怕什么？很有意思，我们的观众提出很深刻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啊。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一些美国和中国媒体呢都把这个报道重点放在美国可能封禁 TikTok， 但是你要仔细看这个法案，其实重点呢是施压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自动撤资，使之脱离中国控制，这也是美国常说的去风险，还有一些人说的去中国化。正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所说啊，说迫使 TikTok 与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关系。那么来请教王先生，您怎么看众议院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美国是要剥离呢，还是要封禁 TikTok 呢？
到底是剥离还是封禁呢？我觉得取决于一种两边的双方的这个成本收益的分析。那么对美国而言呢，当然剥离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能够剥离中共的选择，又能够保留 TikTok，并且把它完全不受中共的掌控，变成一个真正优秀的公司，能够真正服务言论自由，能够服务美国人民，也能够继续满足美国的消费者，其次消费者。当然，这个当时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因为 TikTok 它归根溯源。它不是字节跳动说了算，它应该是字节跳动背后的中共政权说了算，所以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但这个成本最低，对美国最优，所以最优当然是把这个剥离，这是最优的，所以法案往这方面去推。但我觉得这恐怕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根本就不大可能达成这种交易啊，这是一种预期吧。那么对中共而言呢，中共往往是把大政方针或者把保政权看到压倒一切，也就是说，党要永远领导，政治利益往往就高于经济利益。所以，TikTok 它赚不赚钱或其他的都不重要，实际上它是用来为政权服务的，它的政治利益永远高于经济利益，它甚至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比如说，它要消灭私有制，它不惜打压各个行业，你来保政权。所以呢？美国要在计算成本收益的时候，要把政治风险算进来。就是说，你只有个真正认识到了 TikTok 对美国未来的这种长期潜在的恐怖的风险，能够使美国失去民主制度的根基，失去它的文化土壤。那么，你失去这些独立的这种思考、批判能力，让年轻人失去这种最起码的这种批判能力，比 TikTok 拉去这种。这个奶头乐，或者是去麻醉，或者是会引导，或者是被控制思想，成瘾依赖的话，那这对美国的威胁是长期的，是根本的。所以在计算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考虑进来。
好。
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下定决心，启蒙中国人民，并且跟中国人民一起来解体中共，能够，毕竟打这个
好的。
中南海要更容易。谢谢。
美国已经不止一次向中国施压，要求剥离 TikTok，但是这家中国软件公司凭借其庞大的用户群和影响力呢，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我来请教魏先生，有人说这一次美国政府的决心似乎有点不寻常，不比以往。那您怎么看 TikTok 在美国的未来？这家中国公司能否度过这一关呢？
对，我现在就是看各方面的这种意见的表达啊，在美国这方面的表达，这一次 TikTok 应该是不太容易逃过这一劫，因为第一点在从法理上来讲啊，这个国会的立法这一次已经非常小心了，想出了两条路让这个 TikTok 自己去选择一条，所以基本上 TikTok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啊，它必须要做，因为这个法案呢已经这个基本上大概会通过，而且这个拜登总统本身也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所以拿到这个法案之后啊，大概在160天到180天的时候之内啊，这个字节跳动啊，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字节跳动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他自己想办法把手上这个东西，手上这个在美国这一部分的 TikTok 要把它出手掉。那么 TikTok 本身在海外版来讲的话，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利润也很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愿意接盘。所以现在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报告过。很多家都已经在提这个事情，在谈这个事情。现在估计这个钱大概上100亿以上的这个资产，那么几个人要合资来接。既然已经都有人愿意出面表示要来洽谈这个接盘的事情的话，那表示啊，因为商人都已经在准备在把调动资金的话，那表示这个事情大概是有很大的可能跟上一次不太一样。但是同样的，这个案子本身，即使国会通过这个立法的话，在法律上还是有可以被挑战的地方。所以，抖音它如果愿意这个 TikTok 如果愿意这个一直做下去，而且读不懂这个背后的民意的话，那么它要可以继续找律师继续上诉啊，在法律上挑战国会所通过这个法。但是整体来讲，现在看起来这个气势是非常强，是两党的气势。这不光是我想，国会议员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傻子啊，他也不会是说他不无视于这个民意等等这些表态。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 concern 啊，这个考虑超过了啊，超过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抖音所谓商业利益这样子的考虑。但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另外一方面正在这个势力啊，正在想办法要阻止国会通过这个法案，也有这个力量，讲得很奇怪的，还是来自这个前总统川普啊。那川普所持的这个立场是说， 那么到目前情况看起来的话，这个年轻人这一部分选票对他基本不利的，所以他不愿意表态支持去
好的
去对川普有问题，对这个抖音有问题，
好，
大概应该会过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魏碧洲先生、王海南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两个话题：一、两会闭幕，中共对台定调，和平统一；二、从拜习最新谈话看美中关系走向。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